只学历史。谢谢主席女士，谢谢组织人，各位阁下，各位尊敬的同事，非常荣幸来到这个论坛做介绍。我是作为英国目前的一个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这是欧洲关于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的一个咨询小组的成员，它是欧洲最全面的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一个条约，它在38个国家有效。在这个公约里头有一个咨询委员会，有一个独立的专家监督各国对这个公约的实施，并根据政府的五年报告以及同少数族裔的代表和人力资源的机构和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的会议磋商之后提出建议。框架公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有声的这个文书，考虑到了个人的权利，以更平衡广泛的社会问题和个人权利的方式来确保多元化。它反映了92年的联合国宣言，促进通过少数人权利的管理多样性。这意味着这个公约的缔约方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少数人能够表达差异，并确保这种差异得到认可。第二，尽管他们存在着差异，但是获得平等的资源和权利。第三，进行相互尊重理解基础上进行互动。这公约的三个维度呢，也潜入了这个公约中关于教育的具体条款中。因此在公约的第14条，公约缔约方承诺少数群体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学习自己的少数民族语言。同样的，对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同样重要的是12条，则要求缔约国促进少数群体享有平等的各级教育机会，而且采取措施进行教育和研究，来促进对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的文化、历史、语言和宗教的了解。这12条关于教育的这一条呢，则跟第6条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条是关于鼓励宽容的精神和文化间的对话，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合作。在一国领土上的所有人之间促进这一点，尤其是在教育、文化和媒体方面。这个论坛的主题还强调了我们这个框架公约的另外一个基本原则，即有效的参与问题，由少数族裔代表的有效参与。在教育领域，这意味着这些少数群体的代表呢，必须积极的参与有关的设计、应用和评估的措施，以确保有效实施第12条和14条。我刚才跟大家讨论了这些内容。在今天的论坛里呢，我想特别谈一下我们咨询委员会关于教育的第一号经过修改的评论。这些评论呢，在会议室后头大家可以拿到。这个评论呢，是在2024年5月通过的，也代替前面的一个版本，当时是2006年有一个小老的版本。这个评论呢有英文、法文文本，而且在线也可以获得，很快呢有德文本，而且会很快的翻译成其他语言。在它的框架和政策规范中，这个特别评论呢强调，受教育权应被理解为享有高质量和包容性教育的权利，其基础是促进民主、尊重人权、社会正义、多语言和跨文化性。这个评论呢还强调了咨询委员会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在6个监督周期里长达25年，为决策者和教育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关于如何设计保证获得权利的教育系统的大量的工作，
来保证权利获取。你们可能会问，咨询委为什么决定更新这个 体系一版本呢，它反映了过去25年来的社会变化，至少还有增加的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由于移民和移动跨边界的这些移动和新的期待以及教育领域的需求，常常啊，在今天的社会的多样性仍然没有在教纲和教育材料中得到充分的代表性。我们常常在历史教学中看到这一点，它仍然是谈的是这个主宰大多数人的角度，而忽视了这个少数人的存在和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这就会持续他们的被边缘化，并加强已经存在的偏见和这个偏见以及成见在整个社会这是有害的。这个风险更明显了，就是在一个目前的情况中，我们看到这个仇外心理、民族主义和这个国际安全环境的恶化，这影响了少数人权利的享有。在这个方面，国家当局应做更多的工作，保证少数人可以行使他们的权利，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他们还要保证关于少数人的存在的教学和他们有关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它构成主流教育的一部分，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这个领土上的人来说都是如此。最后，鼓励普遍尊重、理解和容忍少数。